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6章22节到40节，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一起。第二日，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而来，靠近主祝谢后，分别给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从父所印证。”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是我先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那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到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门。愿神祝福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感谢他。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那生命的。你从高处降下，不要赐给凡信你的人永生。这是何等美妙的祝福，何等美妙的！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学习，在你纪念你生日的这个时刻，让我们来思想你对我们曾经的带领，你和你父对我们的期盼。愿我们在你里面合一，愿你来祝福我们下面的学习，也愿圣灵来赐给我们主啊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听着讲的都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祷告，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很多人啊，从小的时候呢，就开始在过年呢收礼物压岁钱，过生日呢，或者是在人生的一些特别的时刻呢，也会收到家人或者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来到美国以后呢，我们又多了一个收礼的时间，就是圣诞节。孩子们特别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既可以不上学，又可以收到自己的一个非常喜欢的礼物。礼物呢，是我们人物，是我们人之间传递感情、表达爱、感谢和祝福的一个物品。所以礼物的意义呢，是一种情谊的表达，不是物质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贵重的礼物所表达送礼人对收礼人的深厚感情和爱。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回忆一下，对你来说，你这一生 已经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或者说，你想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今天呢，非常想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圣经中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什么样的礼物。不论你认识他也好，你不认识他也好，神已经预备了一个这样的礼物，这样一份珍贵的礼物与收其他礼物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希望今天我们的学习呢，能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份礼物的珍贵，和用怎样合适的行为来收这样的礼物。22节描述到，第二日靠近主耶稣祝谢分饼的地方，众人呢看见耶稣和门徒不在那里，他们就上了船，到处去找耶稣，在海边找着了。他们问耶稣的话，说：“拉比，你几时到这里来的呢？”耶稣回答：“一针见血，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吃饼得饱。这些人呢，前一天知道耶稣可以医治各样的疾病，于是呢，就从各地聚集到旷野，到讲述神国道理的耶稣身边，请求医治。耶稣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但是当时天色已经晚了，因为在旷野没有地方买吃的。耶稣怜悯这些人饥肠辘辘，于是用5个饼、2条鱼喂饱了5000人，而且剩下12篮子吃的。这些人不仅经历到了耶稣医治他们或者他们家人朋友的疾病，而且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就是食物，使他们可以吃饱。于是第二天他们又到处来找耶稣，找是他们的工作，是他们劳心劳力为了吃喝所付出的一种行动。耶稣说出了他们劳心劳力寻找他的目的，就是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而是想从我这里吃到饼，你们不再饥饿。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劳心劳力的工作，甚至学习，是为了什么？说的根本一点，也是为了吃饱，或者你想吃好，再住得好一点，再多一点时间，多一点金钱，旅游。其实你想一想，说到吃，中国的饮食虽然丰富多彩，口味变化很大，然而随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年龄的增大，身体的变化，我们其实对吃的要求越来越简单和单调，少油少盐，多蔬菜，多纤维，健康饮食其实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日常食物。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要吃饭？特别是你催孩子的时候，吃饭了，为啥要吃饭？而且还有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做父母的，如果你们孩子不在身边，就你们老两口，你们中午或者晚上可能就随便吃，可能非常非常的简单。就像我一样，有的时候中午基本上有的时候随便就吃点，甚至有的时候都跳过了，咱们晚上一起再吃的。真的，吃饭到底是为了什么？你我吃饭，正像耶稣这里说的，是为了吃饱不饿吗？那么吃饱了又干什么呢？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一种正常不过的，也普通不过的事情。我们很多人甚至忽略掉了吃饭这件事的目的和意义。你可能会想到，因为不吃饭，我就会饿，再不吃就会死。吃饭是为了获得营养，是获得能量，是为了活下去。因为我们需要来自食物的营养，保证我们身体的需要，例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等。如果我们不摄取足够的营养物质，我们可能会感到虚弱、疲倦，身体甚至可能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吃饭仅仅是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有多少人，或者有你的朋友们，有多少人，他们分享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我们的人生就像一台机器一样，工作、照顾家庭、传宗接代，去追逐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享受快乐。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不断的重复：工作、吃饭、睡觉、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再加上旅游度假，每天每年都重复着同样的事情。为了，甚至为了使我们这样的能多多重复这样的生活，于是锻炼身体、营养保健品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家都希望我们可以活得长久一点。即使我们生活中有一些苦楚，有一些劳累，但是养生的方法虽然可以使我们身体健康一些，却不能对我们的寿命产生本质的改变。就如耶稣在21节上半句说的，我们每个人想活得久，但最终也无法改变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亡的情绪。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耶稣在这里说道，我们每个人劳心劳力工作获得的食物是会坏的，没有谁的食物放在冰箱里永远不会坏。所以吃这些会坏的食物的人，生命也是有限的。耶稣说的这个话，确实描述了我们每个人的一种窘境，就是我们无论怎样努力的工作，怎样的保持健康，我们的生命都会结束，离开这个世界。死亡是什么呢？按照我不信主、不信耶稣之前的教导，就是死亡就是人生的终结，什么都没有。除非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有个留名史册的事情，否则一个人就会归于无有。我没有看见过一个死了又活过来的人跟我介绍过死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大家都会对逝者说他去了天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这个四川的丰都鬼城。在那里有一个地方专门展示了18层地狱的 一个景况。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随着我们家人去过一次，因为在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八层地狱的教导还是比较普遍。当时的我的震撼就是，我最好别去这里，因为在那里就是被折磨你，折磨好了，你又复原了，再进入折磨。死亡其实从那时候我就蛮恐惧。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当我的同学白血病去世以后，死亡的恐惧更是让我时常的感到不安，认为死亡随时都可能临到我，因为我的同学不到十八岁就去世了。所以我干什么事情呢？从那时候起呢，并不想有个长远的目标，只想着抓紧时间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有点得过且过。特别是在大学后来两位同学先后的去世，让我觉得人生的变化真是无常的。在死亡面前，没有年龄差异。当死神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很多计划，或许在你能掌握当中，但是在某些人，真的在我看来就是没法掌握。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生，觉着人生就没有意义，不知道来活着干什么。而且特别是在西安的教导是个传统的文化，父母的观点就是孩子就是为了父母而活的，养你就是为了听话，就是为了老了以后照顾他们。这种想法完全和我的观念是冲突。因此，其实我觉得人生就是没有盼望。然而，在1998年，实在无聊，在沈阳看到了一个中央台播放的探索的节目《圣经探索》，了解到了一个奇妙的世界，一个关于神的故事。从那时起，就有了一个对神的好奇心存在我的心中。后来来到美国，蒙神的怜悯，走进了教会，了解到我为什么怕死，为什么想永远活着？因为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传道书3:11这样说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所以，弟兄姐妹们，无论是秦始皇，还是历代的中国古代人想寻求永生的道士，甚至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永生这盏灯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是为了让我们寻找那赐永生的神的。然而，怎么寻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死，我们吃的食物也会腐烂，没有人吃到过《西游记》中蟠桃园的蟠桃和人参果。那么，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永生的灯点燃呢？能够让它长久不息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7后半节和到29节给出了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要为了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刚才我们在前面学到，他们这些人劳心劳力的找，是他们的工作，就像我们今天工作一样，他们为了吃，找耶稣是为了吃，我们工作也是为了能够获得食物。但是怎样去获得这个永生的食物？怎么样为这样的食物来劳力呢？这些听众马上就抓住到了重点，于是他们好奇地问：做什么工可以获得永生的食物呢？真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中国人一句俗话：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马上就想到我怎么样去劳力工作。耶稣说，这个工作非常的简单，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作。耶稣这个回答不仅仅教导他们，也是教导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那就是生命的价值。一个人如果赚到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再有钱再有权利，但是却没有好的健康的身体和生命，那么他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对他有什么益处？在35到40节，我们主耶稣说道：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照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关心你我的身体的需要，但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并非赐予粮食给我们，他死行的目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他并非满足我们个人的需求而来的，而是要成为我们心中最宝贵的需要。很多基督徒将耶稣视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换言之，耶稣降世是为了你的需要而来。然而，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他是为了改变你我的欲望，或者说世界观，使他成为核心，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被教导的、所追求的一切都是要灭亡的，都是要被朽坏的，只有他在他里面才有那永生的、永远不能朽坏的基业。这就是他降临的原因，他是为了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些成为新生儿的基督徒的人生观，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核心的渴望，认识到他就是那生命的粮，是那最珍贵的一位，珍惜他，爱他，追随他，为他而活，为他而高兴，为他而感到满意。有一首歌，我希望我也很喜欢，我也希望大家也很喜欢，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没有什么礼物，或者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求的，除了那位主耶稣以外。 因为在他里面，你真的能有喜乐，因为知道他顾念你我的需要。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神必照着他的荣耀，丰富的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然而，这个需要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满足我们个人需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会发现你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但是神真正的知道你我的需要是什么。养儿才能知道父母的恩情，到死亡的时候才知道生命的可贵，亲情的可贵。所以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如果有长久的生命，如果有永生，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弟兄姐妹们，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来管理供应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软弱胆小，我们不敢尝试新鲜的事物，我们限制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但是神却为你我的人生、家庭和我们的孩子制定的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计划和目的。如果我们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你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在你我身上的伟大计划。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是一个好牧人、好父亲、好向导、好的供养者，那么在你我的人生当中，沮丧就成为了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旋律。然而圣经告诉我们，创造万物的神给予了我们生命，这个生命并不是进化论所说的只有短短几十年，是不会消亡的生命，是永远的一个生命。生命是造物主赋予人的一个礼物，一个与他同在的时刻。然而随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我们受到了罪的影响，死亡成了我们的结局。但是创造这个世界的神却不希望我们，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获得这永远的生命，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在这个世界上，向我们宣告神要赐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礼物，就是生命的礼物，赐给所有相信神儿子的人一个永生。这永远的生命不仅仅是指未来的生命，也是指赐给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愿意接受他做救主的人的今天的生命。这个生命从你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就开始了，神就与你同在。耶稣是神赐给人最好、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因为这个礼物会带给你永生。因为耶稣自己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句话是保证，因为神是信实的，他是不会说谎的，他说不丢失必然不丢失。而且在 38到40节，他特别强调了，这不是他的意思，是呢，裁判到世界上的神的意思。因为他说到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呢，按照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要赐给把他，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世要叫他们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对信他的人的一个保证，一个承诺。因为神是信实，来自神的保证和承诺是一定会实现。然而，要获得这样的祝福，要收到这样的礼物，和我们平时收到的礼物说谢谢不同。收到这份礼物，需要的唯一一个条件就是相信耶稣。什么是相信耶稣？圣经里多次的谈到，相信不是理性的相信，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二书、雅各书、彼得后书，都给我们在教导，信心和行为是合一的。没有信心的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我们说自己信神、认识耶稣，但却不遵守神的话。彼得说：“你是撒谎。”约翰也说：“你是撒谎。”所以呢，他们也在强调一定要持守殷勤、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虔诚、爱心，否则一个人就是眼瞎的。眼瞎是对于神的不认识，是把人领向灭亡之路，与旧约的教导不同。他们遵守律法是想靠着外在的行为来获得神的认可，所以耶稣说你们的心不认识我。但是基督徒却不一样，我们愿意遵守神的教导，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不认识神的人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经历到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为什么一直在回顾我为什么信主的经历？那种死亡的恐惧是激发着我获得永生的一个追求。今天我不再怕死，无论死亡离我有多么的近，我今天一定要做好今天的事情，不会因为明天或者后天就要面临的死亡，我今天就可以懈怠。因为作为基督徒来说，死亡不是终结，死亡是一个新生的开始。正如保罗所说的，我情愿离世与主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然而神让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是为了彼此劝勉，好让我们在真道上得到长进。而我们要怎样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在真道上得到长进？是需要我们去在生活当中，去在查经当中，在团契当中，在小组当中 分享神对你的恩典，神对你的带领，是那种实实在在感动你、激励你的经历，不是那种泛泛的。一个人不认识神，或者说你不愿意去付上代价，去跟随耶稣，你是很难经历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生活当中对你的激励的。神永远是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只有雅各经历了20年的苦楚，他说你是我的神，因为这20年来你带领我，保守我，使我平安的回到我父的家里。所以怎么样能让神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神，成为你的神？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能时常回想你的恩典，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保罗在多次分享的信息当中，都是提到了他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生，是怎样蒙神带领，可以说是老调重弹。但是这恰恰是保罗最需要的，因为他曾经所追求的世界观，在神的恩典当中180度翻转了。那个时刻他永远不能忘记。常常回想，因为如果我们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多数人就是360度旋转。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起点，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基督信仰就是永生，就是要信神所差来的，完成神的功。因为神是喜悦这样的人，神也祝福这样的人。所以每年感恩的季节里，数算主的恩典，思想那奇异恩典在你我生命中的作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情。因为那起初的爱心激励着我们，神也希望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心当中，就是我们当年决志受洗的时候对神所发出的一种爱的回应。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活出信心与行为的相对应的这样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和行为与蒙召的恩相称，一起奔走天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上帝，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神愿意时刻的像父亲一样召唤他的儿女们回到他的身边，来享用他所预备给我们的永生的粮食，就是那生命。愿我们能活在基督的爱和恩典当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都是何等不配的人，但是你却将你的爱赐给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爱我们，你垂听我们的呼求，你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你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感受到你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多年前宣告 要接受你做我们生命的救主和主，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就求你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能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数算你的恩典，分享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信心来回报你在你儿子耶稣基督里的爱怜悯。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